哦，今天是母亲节，愿上帝特别祝福母亲们。这是一个非常不一般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养育儿女尤其艰辛。孩子们缺少的不是物质上的供应，作为父母的如何保护自己的孩子，可能不一定是免得他们身体上受伤害。那现在的网络，现在的媒体，现在的教育，让父母有的时候实在是觉得是力不从心，不知道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所以愿上帝特别祝福我们的母亲们，即将做母亲的姐妹们，也属灵的母亲们。那我在今天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会再一次回到母亲这个主题。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我们继续我们上一周上一次我们所宣讲。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周能聚集敬拜赞美祷告歌颂，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喜乐，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典。上帝的心是赐恩的心，是祝福的心。那你如何来承受上帝的恩典呢？那敬拜祷告赞美歌唱就是领受上了你恩典的一个管道。那我这儿有一个，你看这儿一张 slide， 这是一个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个教授，叫 Taylor Van der Weer， 这个教授所带领的团队的一个研究。他们发现呢，每一周参加主日礼拜的人，他虽然叫 religious service， 但在美国就是基督徒，对吗？那参加每个主日参加礼拜的这些基督徒们，那他们的心灵更明亮，更健康，更快乐。他们的研究很有意思，这是虽然四年前的，最近他们的团队又发表了一些他的研究报告。他说跟那些不参加主日敬拜的人相比，就对这些基督徒参加主日敬拜人来说，他们中间死于绝望的人，这个概率要降低到68.3%，68%，就是在姐妹中间。如果在男人中间呢，这个死于绝望的这种可能性要降低到33%，那就是告诉你，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沮丧，有很多让人想不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抑郁哈，你会用醉酒，或者是用一种吃毒品的方式来替自己来摆脱这种困扰，甚至有人走上了绝路。他说你每周参加主日敬拜，你的心灵里头更活泼更健康，这种危险大大的降低。那这弟兄姐妹，这是哈佛卫生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每个敬拜的人是有福的，亲近神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别得神的亲近。所以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日的清晨让他分别为圣，一起来敬拜神。上帝赐恩给你敬拜祷告听到赞美，这是我们领受上帝恩典的一种方式。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再讲啊，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是非常的精彩。它里面讲到活与死，讲到天上与地上，讲到现在与未来。这是把前两章格罗西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第四章连在一起的一个桥梁。它对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勉励，有很多的提醒。那我如果弟兄姐妹中间，我希望你啊，如果愿意，你可以把这段经文给它背下来。这告诉你什么？这是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的话，如果你真的是蒙恩得救的人，你就是与主一同复活的人。意思就是说，你里面有个新的生命，你里面有一个打不破的生命，那就是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头。那这个生命呢， 它有几个特点。它特点是什么？你开始有新的胃口，你开始有新的追求，你的意志开始好像被神复活了。我定义要寻求上帝，我定义要敬拜上帝，我定义要寻求上面的事情。那上面是什么，弟兄姐妹？上面是什么？上面当然是神，是基督，对吗？他说你不单是定义，你的意志被神复苏，而且呢，他说你的理性，你的思想开始思想不一样的东西。你过去在不信主的时候，你思想的全是地上的东西，但如今你的心灵被主激活之后，你的灵魂活了，你不仅仅思想地上的事情，你开始思想天上的事情，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这段经文是告诉弟兄姐妹，你寻求什么，你一生到底寻求什么，你每天到底思想什么，尤其在这段瘟疫期间，你脑子里面到底思想什么，什么是你的生命的盼望呢？什么是你的未来呢？所以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一个复活的人，一个灵里复活的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不再跟过去一样，你没有理由消沉，你没有理由绝望，你没有理由悲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那弟兄姐妹要知道哈，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不与我同在，我多次祷告，你怎么不与我同在呢？其实神与你同在有一个证明，有一个证据，那就看到你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被神改变了。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改变我们身边的人，对吗？改变你的儿女，改变你的配偶。来到教会以后，有人告诉你，你这个方法错了，你改变不了别人，对吧？你从小学到大学到现在，老师天天教导你，你改变了没有？你从来没有改变。那后人告诉你说，你应该的改变是你自己。可你发现以后，你自己也改不了，对不对？真正要改变别人，首先改变你自己，改变你自己。要改变你自己呢，你首先要改变你的心思和意念。那这段经文就是告诉你，你要改变你的心思和意念。你到底在想什么呢？如果你的思想没有改变，你的意念没有改变，你的生命不可能有改变。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哦，父神，我们何等的感恩你今天早晨唤醒我们，让我们有生命和气息来敬拜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一切的称颂。主，你早晨把我们的心举起来，让我们来到你施恩者宝座面前，我们要称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歌唱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王。你救赎我们，你爱我们，因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你每天供应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沮丧的时候你安慰我们，我们下沉的时候你抬举我们，我们被捆绑的时候你释放我们，我们音乐的时候你光照我们。主，你的圣灵今天早晨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无论在家中，无论在什么地方，主，让我们敞开心门来敬拜你。敬拜你的人是有福的。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首先讲，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一个基督徒，你在没有重生得救之前，你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情，你从来没有想过天上的事。你回想一下，你五年前归主的时候，十年前归主的时候，二十年前归主的时候，在归主之前，你的心中全是想的都是地上的一切的事情。但是现在你蒙恩了，你得救，你重生，你是个基督徒了，神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有人说，哎呀，你这个话是有点太难了，怎么可能不思念地上的事呢？我眼睛早晨一睁开的时候，我就思想地上的事，对吗？我今天要做什么样的饭菜，对吗？我要今天要从事的工作，我要见的人，我要做的事，全是地上的事情。有人告诉我说，他说让我不思念地上的事情，除非我的眼睛 地上，就睡觉的时候不再思念地上的事，可是有些人在梦中仍然在思念地上的事情。那圣经叫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是要拦阻我们吗？是要给我们施加一种背不动的担子吗？上帝让我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是要嘱咐我们，我们很多心灵沉重，因为你的头是埋在土里头，整天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情。福音从来不是让我们逃避世界，你看看所有的教堂都是坐落在居民区，只有寺庙坐落在深山老林的里头，对吗？圣经从来不让我们逃避这个世界，让你不是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不是你逃避这个世界。格罗西书第三章第四章全是讲世上的事情，叫你处理婚姻，教导儿女怎么面对工作，怎么跟外人交往等等，全是地上的事情。所以圣经当然不是教我们不要逃避，叫我们逃避这个世界。那他为什么叫我们不要思念这个世界呢？世上的事情呢？这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活在基督徒，你重生得救以后，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应该像过去那样整天带着一个世俗的价值观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它就是一个虚空的东西，不要被世界的东西把你淹没了，因为你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你知道我最近哈，因为要讲到我推到网上去搜索一下，我发现这个互联网那对人的影响特别大，那互联网催生了很多很多的行业，产生了许多许多的网红。那有些网红为了吸引粉丝增加流量那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什么事都敢做，他们只怕自己想不到，想到的事他一定会做出来。什么这个搞怪作秀啊，什么样的恶心的事都可以做，只要是为红，只要能出名，只要能赚钱，只要增加有流量，只要吸引粉丝，什么都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的脑子里面全是地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无非就是红，无非就是赚，无非就是发财，无非就是成名。那这些东西让他们兢兢业业，刻苦己心，要寻求地上的事情。那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人很有意思哈，这个人我发现了一下，这个人我没想到世上还有这种做行业，还有这种行业啊，就是美食吃饭的，搞直播的，29岁就死了。为什么呢？他什么都吃，暴吃暴饮，最后伤害了自己。他的流量有多大呢？粉丝有多大呢？粉丝有多少人呢？有几百万。你说有几百万的粉丝，你要每天要取悦于他们，要保持这个流量，不要失去他们，你得花多少的精力，用尽多少的心思，对吗？为了讨好，不断的吃，不断的吃，也把自己给撑死，把自己给吃死个喝死。死的时候才29岁，我们当然很同情这样一个年轻人，就这么失去他的生命。控制他的是一种琐事的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要红，就是要热，就是要赚。那这种生命就在29年的时间就失去了，他的生命就像一阵云雾一样就消失了。生命是什么？对他来说，生命就是要赚取，就是要红，就是要发财，就是要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就是让被别人欣赏，被别人称赞，这就是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可是圣经问我们一个问题，你的生命是什么呢？你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他就像那一团大的云雾一样，我们一般的市井百姓就像那小的一团云雾一样。我们活着的时候，千千万万的人就想成为那一大的一团云雾，影响力大，粉丝多，赚得多，知名度大，这都是世俗的一种价值观，在捆绑所有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团云雾没有变成大的一团云雾，我们觉得上帝不祝福我们，我觉得生活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我怀才不遇，觉得自己没有成功。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无论是大的那团云雾像比尔盖茨，无论是小的那团云雾像你自己，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它都是云雾，出现少时就消失了。29岁 就消失了。十多年前，我买葬一个孩子，17岁，高中刚刚毕业。Dr. Mouse 录取了他，8月底就要上学了。7月的一天，他睡得很晚，起得当然也很晚。但他吃过早饭之后已经是中午了，他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家。他永远没有想到他最后的一天，他永远没有想到他的梦就在那一天会终止。他出去骑车一会，就被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给撞飞了，当场死亡，17岁。我和他的家人一起哀哭，生命就这么消失了，就是一团云雾，很快就会消失。所以圣经教人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是让你认清这个地上事的本质是什么，不是让你逃避这个世界。 No, 神从来不让你逃避这个世界。你生活有很多的责任，有很多的使命，但是让你认清这个生命的本质不过是一团云雾。一个29岁就消失了，一个17岁就消失了，突然就消失了，没有人预先通知你，连早晨起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就像上个主日华坤长老所讲的信息一样，你根本就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生命，生命的本质像什么？它是一片云雾，你抓不住，你也控制不了，随时可以消失。如果你把你的整个生命都放在地上的事情当中，你的最后就是一片云雾。你知道我们华人哈，我们受的教育都是世俗的教育，对吗？直到主抓住了我们，开了我们的眼睛。世俗的教育让你只看重这个世界，盯着这个世界，专取这个世界，拥有的越多就越成功，拥有的越多就越出名，好像就越幸福。这个世俗的教育告诉你，你只有肉体没有灵魂，不要想到灵魂的事情。我们的华人都接受这样的教育，不但如此，我们的传统也是如此教导我们。你知道，我们虽然都不是孔孟之道的门徒，对吗？可是孔子对我们的影响极深呢。孔子也知道有道，孔子知道要有天，可是他不知道这个道是什么道，怎么跟这个道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呢？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道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他跟道没有任何的关系。天呢？怎么跟这个天和好呢？怎么跟天追求天人合一？怎么合一呢？他不知道。他说：“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我知道我不是完人，我会犯罪，我会做错事。我做错了事以后，我祷告还有什么用呢？天能赦免我吗？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他罪的问题。跟天之间有什么关系啊？不知道，都不知道。没有上帝的光照，没有启示，这种启示的真理，他知道道，不知道怎么跟道建立关系；知道天，不知道怎么跟天和好。所以，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这里头，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华人，我们的骨头里头，我们的血液的里头，我们只看这个世界。华人优良传统里头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它有个直面的毒素，直面的缺陷，那是什么？眼睛在盯着这个世界，让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世界，获取的就是这个世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哎呀，未来的事不管它，不管它，就好好的把握现在吧。再加上世俗主义教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你在没有归主之前，你满脑子里全是这地上的东西，是不是？全是这地上的东西。我们看重的是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我们心中信奉的信条是什么？靠自己的力量升官发财，追名逐利。那这是低俗一点，就像刚才29岁那个网红一样。那高级一点的呢？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成就千秋霸业，这都是我们华人骨头的里头所看重的东西，追求这个地上的东西。 你从来不知道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一片云雾，这个云雾要飘到什么地方呢？等到有一天大风吹来，云雾快要消失的时候，生命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你发现两手空空，你恐惧惊慌。我最近看到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我以前也提到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文章他写得更好。他说什么呢？怎么回事？他说毛泽东哈，在晚年的时候，他常常痛哭流涕，他生病衰老，知道生命不久了，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常常让人给他读这个南北朝的时候这个失落的一个太守所写的哭书赋，这个是庾信写的。他让身边的人给他读，据说哈，毛泽东主席身边这个哭书赋的这个抄本至少有4-5种，其中有大字版的线装的就放在他的床头，随时可以拿到。说到晚年的时候，他心灵愁苦，他哭泣，他就叫人给他读吟诵这个哭书赋。有的时候他嚎啕大哭，当然哭书赋有500多字，我这里只是取其中的一段呢。他说这个哭书赋讲什么呢？是讲一棵大树哈，我们不要把那个我选了几段，年轻的时候我把它原文不要再读了哈，那这是原文，对吗？你们网上可以找到这个东西，那这是翻译的一个文字。他说这个树在年轻的时候哈，他说枝条茂盛，随风飘叶起舞，发出歇骨玉器般的音响，风黄膝带幼楚，居及脊上，阴雅围绕左右，比翼双飞，树干粗短，如同登伏在地的虎和熊，枝条柔弱，犹如出水出没溪水的鱼龙。他到老的时候呢，到树老的时候呢，他说树根迁移，眼泪连连，受伤的根茎鲜血淋漓，枯死的空心老干时常起火，断裂的棘疤处树枝横移，有的树歪歪斜斜的横卧在山洞口，有的树从中间拦腰折断，仰卧在半山坡，纹理偏斜的粗大的树像冰块一样破碎，纹理端正极高的大树像瓦片一样断裂，树身上下长满疙瘩肿瘤，树身里外满是窝虫穴。如今呢，他说如今这样的树已经是太枯老，当年栽种的树繁茂可爱，当年想当时它生长茂盛的时候枝叶繁茂，现在呢枯树凋零，令人凄伤哭泣，树老朽坏，木不成形，树如此，人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知道毛泽东他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湖南韶山，18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省城，当时的省会，花了2天的时间，他背着小小的包裹，里面放着干粮。这个文章的作者说，他用30年的时间，这个穷小子，乡下的穷小子，用了30年的时间读取了整个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以来组织最庞大、管理最严密、等级最森严、社会动员最有效的一代王朝，将10几亿人彻底的洗脑。这个人不可不畏，不强大，对不对？他超人一般的意志，不是吗？他喜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可是到最后的时候，他面对衰老、疾病跟死亡， 也只能嚎啕大哭，只能恐惧。他是个无神论者，他知道他以后去哪儿吗？我想他可能也许想过，可是人清醒的时候无路可走，那是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对吗？上帝为什么让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因为地上的事情每一样东西是长久的，就像云雾一样很快就消失了。像毛主席这样的一个强人，对吗？他拥有了整个中国，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快要离世的时候，他嚎啕大哭，两手空空，恐惧万分。他拥有中国，带不走一个省，带不走一个县，带不走一座城，甚至不能带不走一砖一瓦，两手什么也带不走。他恐惧，生命去了什么地方呢？亲爱的弟兄姐妹，29岁的网红，17岁的中学生，来自于80多岁的一代帝王，生命的本质好像有的是一团大的云雾，有的一团是小的云雾，可它的本质就是一片云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云雾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圣经说不要思想地上的事，意思就是说不要被地上的这些价值观把你给绑架了，不要被地上的这些价值观把你埋藏了。因为你受造不是为了这一点点东西，你的受造是为了永恒。所以你要思想天上的事，思想上面的事。上面是什么？上面是基督在那儿，上帝在那儿，要思想上面的事情。你做跟随耶稣基督几十年了，你脑子里全是地上的事情，你不叹息，你不劳苦吗？你不发昏吗？你不下沉吗？你想成为了最大的一团云雾，可是上帝说，孩子，我给你不是云雾，我造你，我呼召你，我创造你，不是让你成为一团大的云雾。拥有这个世界，培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论成功，论伟大，毛泽东也是冠成功，够伟大了，对吗？你想成为那样的一个伟大吗？你成为那样的成功吗？可到最后的时候，两手空空，恐惧万分，只能是哀哭流涕，嚎啕大哭。这是不是上帝要你永远的生命？所以上帝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的里面开始变化，你的思念开始变化，你的意念开始变化，你的思想开始变化。我不是抛弃这个世界，但是我思想上面的事。你为什么思想上面的事？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上帝呼召你，让你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你在地上成为美国的国民，对吗？或者成为中国的国民，或者成任何国家的一个国民，但那都是暂时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吗？我今年50多岁啊，再过50年吗？美国身份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对不对？如果今年你是80岁，你是美国国籍，再过30年，讲的多一点，这国家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上帝说，你要思想上面的事。我呼召你是成为我国度的子民，你的身份是我国度的子民，是我的儿女。这为什么要思想那不变的、永恒的、成到永久的事情？当你正思想上面事情的时候，你地上的事情就不再一样，你会过一个更蒙恩、更喜乐的生活。圣经上告诉我们，你思想上面的事，你的家在上面，你的房子在地上，可是有一天这房子不再属于你，让你思想天上永远的家乡。所以基督徒，你的价值观不再一样，你的思念的东西不再一样，你的思想的内容不再一样，不是让你逃避，让你看得更深刻。这个世俗的教育让你不要思想天上的事，只思想这个地上的事。我们的传统让你只思想地上的事，不要思想天上的事，好像人没有灵魂一样，没有灵性需要一样。所以到最后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一听说生病了，一说快要死了，我们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哭泣，我们嚎啕， 我们绝望，两手什么也抓不住。上帝说，老孩子，那是属世的，我呼召你，你要思想天上的事，因为那是存到永久的、永恒的。保罗做一个例子，做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每个人在世上就在就像一个运动员一样在赛跑，所有的运动员他赛跑只有一个目的，要得冠冕，我要成功，我要拿到一等奖，我要拿到金牌，至少铜牌或者是银牌，对吗？每个人都要追求成功，所谓得到冠冕，所谓得到第一名，意思是什么呢？就要证明你是有价值的，证明你是可以被接纳的。你一直在寻求，在渴望被人承认，被人鼓掌，被人赞美，被人接纳，被人认为你是了不起的一位。所以他们不过是要得人坏的冠名，就是拿到冠名，你成为主席，你成为总统，成为总裁，成为首席科学家，你发表的文章千千万万，你的财富八辈子用不完，得到人的承认，得到人的鼓掌，得到人的点赞，那也不过是人坏的冠冕。生命的本质就像云雾一样，很快就会消失了，到最后是两手空空，什么也带不走。所以基督说，圣灵透过保罗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是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其实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声音在不断的呼喊，我们里面有一种声音在呼叫，你们爱我吧，我很可爱，你们称赞我吧，我有价值，我是一个 somebody。 我们一生都在奔跑这条路，一生在获取别人的承认。所谓的成功，追求成功就是追求别人对你的承认，对你的认可，对吗？当人家认可你，最好是人越多越好，表示你越来越红，知名度越来越高，对吗？越多越好。家庭承认你不会是个好丈夫好妻子，对不对？你的公司承认你不会是个 好的员工，对吗？如果全国家的人承认你，那你就是个 national hero， 对吗？但不但是人承认你的越多越好，而且呢，承认你的人他的档次越高，表示你的价值就越高，对不对？如果都是市井百姓承认你，你觉得那没有什么，对不对？只有那些专家那些精英承认你，那你觉得我才是 somebody。我们一生都在渴望为别人承认，我们一生都在渴望，我是可爱的，你们来爱我吧，我好可爱，我有价值。那我们一生就是追求这个东西。我不是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好坏事情啊？你成为董事长，你成为首席，你成为房地产的第一块金牌卖主，都是好事情，都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但是你的生命不仅仅为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些东西就像你的生命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生命的本身就像一团云雾一样，到最后是两手空空。毛主席最后是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神告诉我们，孩子，你受造不是为了能坏的冠冕，你受造是为了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你为什么，我叫你要思想天上的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帝呼召我们要成为像鹰一样展翅上腾，对吗？可这个世界告诉你，你只有这个世界，你没有永恒，只有这个身体，没有灵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爬在地上像老鼠一样，我们一生追求的成为一个好老鼠，对不对？跑得最快，比别的老鼠跑得更快，对吗？我们打的洞比别的洞更漂亮，最好呢我成为一个领头的老鼠，我带着几千几万只老鼠，我的粉丝，粉丝老鼠跟着我，那就是成功。那主说 No 孩子，我呼召你不是成为老鼠，我是呼召你像鹰一样展翅上腾，飞得高一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你不是寻求人的承认吗？你不是寻求人的点赞吗？你不是寻求人的鼓掌吗？孩子，你应当寻求的是什么？是宇宙之王对你的点赞，至高者 对你的认可。有一天你站在全人的面前，当这个地上的生命像云雾一样消散之后，你站在全人的面前，我们的神，创造宇宙的主，对着千千万万的圣徒，对着千千万万的天使，那时候当众点赞你，当众称颂你，当众承认你，当众赞美你，当众告诉你，孩子 well done， 做得好。你一生寻求的是那样的一个点赞，那样的一个称颂，那样的是一个极乐，那样的一个奖赏。你受造是为了永恒，不仅仅为地上的我的一份工作，一栋房子，一辆车，一个位置，一个头衔，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弟兄姐妹，都是好东西。但是如果你眼光仅仅是地上的东西，我们跟老鼠有什么区别啊？对吗？我们是有灵魂的人，我们是有上帝形象的人，上帝创造我们像鹰一样展翅上腾，要飞得更高一点。我一生要得神的喜悦，我一生要得神的赞美，我一生要得神的认可，你的生命才有了真正的终极的意义。否则生命像云雾一样有天消散的时候，你两手空空，带不走一片一瓦，除了嚎啕，除了哭泣，你还能做什么呢？那保罗说，圣灵透过保罗告诉我们，你思想什么呢？思想上面的事。你说上面是什么？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我很有点担心哈，很多的人讲到天堂，天堂好空，对吧？要学习天上的事啊，永恒的事，好空啊，什么都没有在那儿，我思想什么空的东西在那儿，对不对？那空的东西在那儿，我怎么思想呢？有人说与耶稣在一起好得无比，你说我对他没有什么兴趣，那你上天堂做什么？对吗？所以我们只是活在这个世界，活得越长越好，越长越好，越长越好，越来越好。但是终究我们还得离开这个世界，对吗？生命就像一片云雾一样。说一个被主重生的人，一个得救的人，最深的改变是里面那个思想意念改变了。你看明白了这个地上的一切，我不是抛弃神给我这个家，给我婚姻，给我财富，给我地位，感谢主，这是创造主给我美好的礼物，我感谢主，要使用这一切为了他的荣耀。但是我的受造的目的不是为这些东西，我思想天上的事，我思想永恒的事，因为我受造就是为了属天的事，我受造就是为了永恒的事。那天上是什么呢？那保罗说提到三件事情，他讲了三个一同，一同复活，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一同显现。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当你越是思想天上的事情的时候，你处理地上的事情就越来越容易。你越是思想天上的事情的时候，你世上的生活就不再一样。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比方说你整天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对吗？你整天想的就是自己身体的健康，恰恰你的身体不健康。如果你试试看，如果你整天从早到晚就想到身体的健康的话，你往往不健康。为什么？又会发现这儿痛，又会发现那儿痒，又会担心这儿长了癌症，又会发现那儿一个不治之症，你整天心中非常的恐惧，对吧？因为你心中只是想到自己的健康，结果失去了健康。你真要求健康的事，成为好的好的身体，有健康，你不是只想健康，你是想到我正常的生活，我饮食、运动、休息、心灵的平安。当你重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自然就有健康。如果你整天只想到健康，你不会健康的，只会担心这儿出问题，那儿出问题。同样的，你想把这世上的事情搞得很好，搞得很有意义，搞得很有价值，到最后就像毛主席一样，两手空空，哀苦嚎啕。所以上帝说，孩子啊，你是我创造的，你受造是为了永恒，你思念上面的事，也有了智慧处理地上的事，否则一切到最后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没有目标的，生命就像一团云雾一样就会消失了。那思念上面什么事呢？第一，他告诉你与基督一同复活，基督是你的生命。当我们 在思想天上事情的时候，你首先思想的是生命。基督是你的生命，弟兄姐妹，你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可能不是房子，对吗？可能不是钻石，对吗？也不是冠冕，对吗？这些东西固然好，但最宝贵的是你的生命，对不对？你走到哪儿去都把生命带着，对不对？你无论走到哪儿去把生命带着。如果有一天你说我走路不把我生命带着，就表示你怎么样？生命已经结束了。当你思想天上事情的时候，你思想的是基督，思想的是天父，思想的是圣灵，你思想他。那这位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他创造万有，托住万有，万有依于他，本于他，他为你上十字架，他知道你不可爱，他仍然爱你。有的时候我思想这个时候基督的爱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温暖。为什么？他不看你有没有价值，按照私人的这个天平衡量你有没有价值，他使你有价值，他就爱你。他知道你不堪，他还爱你。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里面也不是那么明亮，不是那么干净，可是他没有嫌弃，他住在你的里面，他无限的爱你。所以当你思想天上的事，有一位爱你的神，有一位爱你的主，你的生命有没有温暖？有没有安慰？有极大的安慰。而且这个生命是一般的，不是什么生命呢？与基督一同复活以后的生命。意思就是说他已经经过了死亡，不再死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再是一团云雾，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团云雾，很快就会消失了。你无论怎么保养它，顾惜它，用现在的生物工程延长它，它永远是一团云雾。延长的生命不等于上帝给你的永恒的生命。现在不是有人说吗？现在生物工程将来有一天人可以活到120岁、150岁、200岁，即使活到200岁吧，那也是延长的生命，那还是云雾。但上帝给你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当你思想天上的事情，你思想这位生命的主，他就是生命，是你的生命，是我的生命。那思想第二点呢？你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个藏字，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如果你家里面有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你会放在什么地方？你说我挂在厨房里头，你不会，对吗？你要挂在客厅里头，你也不会。价值连城的画，你不会挂在你家的房子里头，你可能放在一个保安措施极好的一个地方，对吗？要好好的珍藏它，不要被别人偷去，不要别人抢去。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价值连城的珠宝，你放在哪儿？就放在你的客厅吗？不会，你可能放在哪个银行的某一个保险柜里头，对吗？你好好的珍藏它。为什么要珍藏它？我表示是安全的，不能被夺走的，不能被破坏的，不能被抢走的，我好好的珍藏它。为什么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有的基督徒就很有笃定呢？里面充满着平安呢？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处事不惊呢？为什么呢？他里面为什么有那种笃定？因为他思想上面的事，我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神就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供应，没有任何力量比上帝的力量更大，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把我从神的手中夺走。他有那样的一种笃定，这才是真正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里头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弟兄姐妹，我们仍然只想到地上的事。地上的事你想的越多，你心中越是不安，你永远是恐惧的。就像你吸粉千万好像很快乐，你是红了，可是保持这个红呢？怎么永远的讨这些粉丝的喜悦呢？对吗？每一样东西是绝对平安的。为什么你笃定的平安？因为我的生命藏在神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人，我们工作稳定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点平安，对吗？ 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在 shaky 的时候，我们觉得心中不大平安。我们作为人，我们人之常情，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受。但越是思想上面的事，你的心中越是笃定；你越是思念天上的事，你里面越是平安，因为你知道你是在全能者的手中，你的生命是藏在他的里头，他有能力保护你，他有能力供应你。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的里头，对吗？你可能很痛苦，你可能很不安，但不要忘记了，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你对神有信心吗？对这个世界我是没有信心的。这个世界处于一种极大的危险的状态当中，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这个世界比任何世界好像更强大，哎，更脆弱。有的时候我就想，这 COVID-19 这个冠状病毒，它可以变成一种审判，它也可能是一种警告，但更多是上帝对人类的一种呼唤，你要悔改，更是上帝对人类的一个邀请。不要只思想地上的事吧，你要思想天上的事，因为地上的生命就像云雾一样很快消失。你受造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地，你受造是为了永恒的事情，你要思想天上的事。我可以这么说，弟兄姐妹，你越是思想上面的事，你的心中越是平静，越是安稳；你越是思想地上的事，你的心中越是紧张，越是恐惧，越是不安，越是忧虑。那有人说，那我思想上面是地上的事怎么办呢？上帝会引导你，上帝会给你智慧。思想上面还思想你的未来，你的未来是什么？我知道今天我们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未来非常的灿烂明亮，对吗？我们有很多的计划。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的生命是什么呢？你的生命不过是一片云雾。有人说，哎，我今天做个计划，明天到某某城去做买卖，明天去签合同，明天去买那一块地皮，我进到更大的公司，创造一个更大的一个商业帝国，这些计划都很好。但是下面的经文怎么说？这是雅各书第四章上面所说的。嘿，你应当说，如果神允许，你才可以成就你的计划，对吗？29岁的孩子可以消失，17岁的孩子也可以消失，为什么你不可以消失呢？你以为你的未来完全在你的手中吗？未必，未必，未必，真的是未必，对不对？好了，即使未来在你的手中吧，活到83岁，哎，毛主席活到80岁，我都多少年我都忘了啊，80几岁啊，到最后的时候，他也是哀哭，他也是两手空空，不是吗？他的未来在哪儿？他也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你，思想上面事的时候，你的未来是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与基督一同在荣耀当中显现。我现在无法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你受造的目的完全实现，神给予你的价值完全体现。所以当我们思想上面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要错误的理解，福音是让我们逃避世界，看破红尘。 No No No， 上帝是告诉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的眼光不再一样，你看世界不再一样，看自己不再一样，你真改变了，你的心思意念被主改变了。你对地上的事你毫不怠慢，但是天上的事会影响你处理地上的事情。你的里头会变得更喜乐，更明亮，更笃定，对未来充满着盼望，因为全能者要祝福我，谁能咒诅我？全能者带领我，谁能拦阻我？对未来你充满着盼望，充满着笃定，你的生命不是一团云雾，你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存到永永远远，他就是你的生命，他从死里复活了，死亡不能再击碎他的生命。这是我们思想天上的事。当你真思想天上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会为一点小事情斤斤计较啦，你也不会为你一点点的成功你觉得耍大牌摆架子，不会啦，不会啦。你真的思想上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即使在一个 深坑 当中，你也知道你的生命是隐藏在神的里面，神会出手把你从无里中拉出来。当你思想上面事的时候，你知道你地上的奔跑是有方向的，有目的的，有永恒意义的，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我最后的一段时间，我想今天是母亲节哈，我讲了这么多，只让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把头埋在这个地上。亲爱的姐妹们，你做母亲的，我刚才说你非常的辛苦。今天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孩子们不去吃，不去穿，不去玩，物质上极大丰富。可是这个时代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更危险，更有挑战性，也更难做父母，对吗？你说孩子不能到街上去跑啊，小心要车给撞了，你保护他，对不对？可是他在家里的网络上面，随时可以掉进陷阱当中，对不对？对吗？你的孩子上大学了，也许进入个最好的学校，你根本不知道他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些教授可能会摧垮他的信仰，对吗？他可能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将来娶一个配偶可能毁了他的一生，对不对？可以让他远离上帝，对不对？神创造我们不但有物质的身体，我们还有灵魂，我们有灵魂的需要。这个生命它的本体像个云雾一样，对吗？我们的孩子再有出息，去了最好的学校，找最好的工作，但生命也是一团云雾，对吗？所以我劝我们今天的做母亲的，我请你为你的孩子天天祷告，可以吗？你如果真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但有身体，你的孩子还有灵魂，对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世界上成为成功的人，被众人承认的人，被众人所极大的人，被众人点赞的人，很好啊，都很好，感谢主。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孩子很多，对不对？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地上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我请我们中间做母亲的，为你的孩子祷告。每天，如果说不能，你每周可以吗？特别你孩子还小的时候，初中以下的，你每天能陪你孩子祷告，可以吗？这是祝福你的孩子，让他一生奔跑有方向，有目标。知道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自杀呢？如果你到网上搜索一下，现在青少年自杀率特别高，为什么呢？他觉得生命没有目的啊。3年前吧，4年前，他们在中国做了一个调查，说在北京大学的40%以上的新生都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你没有属天的事，地上的事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吗？对吗？它有什么终极的意义呢？所以我请我们中间做母亲的，为你的孩子们祷告，为他们现在祷告，为他们未来祷告，甚至为他们将来的工作祷告，为他们的婚姻祷告，为他们在大学的里头能持定信仰祷告。你说牧师啊，我常常为他祷告啊，不要放弃，坚持祷告，神在他的时候按照他的旨意成就在你孩子的身上。做母亲多么的难，你的力量从何而来？从神而来。也别忘记为你自己祷告。母亲节，我们感谢母亲们的辛劳和付出。养育儿女不是生下来就那么就了事了，把他们养大成人，一生走正路，绝非易事。我们需要祷告。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一个也不丢落，不要让他们赚到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对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都成为一国之君，对吗？成为世纪人的领袖，对吗？可以动员全世界啊，动员全世纪人，有那么大的能力，可到最后的时候还是流泪，还是哭泣，还是嚎啕，两手空空，恐惧万分，没有指望。 你希望你的孩子这样吗？不是吗？对吗？我巴不得我们做母亲的，每一个做母亲的，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你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真是一个得救的人，你真是一个重生的人。你要寻求上面的事情，当求上面的事，不但当求，你要思念上面的事。当你养育孩子的时候，你同样思念上面的事，为你的孩子祷告，让你的孩子不单单在这个世界很出色，也让他们灵魂也能兴旺，让他们身体兴旺一样。愿上帝祝福我们所有的姐妹们，属灵的母亲，将来做母亲的，愿上帝祝福你们，恩待你们，让我们每个家庭都成为一个金钱的家庭，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这个世界我刚才说了，比任何时代都更加的危险，它越是强大，它越是脆弱。愿上帝的灵在我们心中坚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天国的子民。上帝让我们寻求天上的冠冕，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无论神给予我们，我们感恩，我们尽心极力做好身上每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内容。愿上帝祝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敬拜team 上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耶稣耶稣，弟兄姐妹，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基督是我们的神，一起来向他祷告。耶稣哦，耶稣，圣洁的救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是你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知道你成了我们的生命。这生命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阴间一切的权势，这生命要撑到永永远远。如今你把这样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一团云雾，出现消失就不见了，因为你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我们跟从你的人，我们也今在永在，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巴不得你常常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让我们常常思想属天的事，属神的事，永恒的事，荣耀的事，高贵的事，好像我们脱离地上的捆绑。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因为你让我们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 主啊，你祝福我们所有敬拜你的孩子们，因为我们属于你。我们中间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的弟兄姐妹，主，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如果我们心灵下沉，让我们常常思想天上的事，因为你呼召我们成为展翅翱翔的雄鹰。主，让我们不要趴在地上，地上有苦难，地上有病毒，地上有混乱，但是主在你的里头，我们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你的里面。你是我们的平安，你是我们的保护，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我们的医治者，你是我们的帮助者，你是我们的提升者。主啊，你是我们永永远远的同在者。主，我们称谢你的名。主，我们特别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母亲来感谢你，属灵的母亲，想要做母亲的姐妹，我们感谢你。主，你让我们这些姐妹们蒙受你的恩典，让我们常常把家人把孩子们带到你的面前，在祷告中寻求你的引领，寻求你的智慧。主，我们要为我们母亲自己来祷告，让我们成为敬虔的夫人，敬虔的母亲，让我们常常思想天上的事，好像我们处理地上的事的时候有智慧，有力量，有刚强，有忍耐，有榜样。主啊，你祝福我们的母亲们，愿母亲们都能荣耀你，让母亲们特别的蒙恩，因为他们特别的辛劳。主啊，你祝福我们中间所有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做男人的，同样金钱度日，常常守望，常常寻求你的面，常常思想天上的事，好像我们不至于被世上的事所淹没，被世上的事所囚禁。主，生命没有你之前是一团云雾，有了你之后，主，我们生命在你的里头，与基督的生命一同隐藏在神的里面。我们等候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荣耀当中与你一同显现。主啊，我们愿你快来，愿你的儿女们享受你的恩典，你的喜乐，你的看顾，你的供应，你的保守。愿荣耀归给你，愿平安归于你的孩子们和地上所有你所喜悦的人。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谢谢我们所有服事的团队，我们参加主日学，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再一次，姐妹们，母亲节快乐。